各位家长，我问一下，今天大家伙有看着学生去做这个卷子吗？
哎，我感觉啊，这个今天的考试啊，有相当一部分人应该是作弊了，我现在拿不准，所以我想问问，就是有没有看着他们？我们助教老师包括老师们一直在6:30开始就一直在我们的群里开会，我们也在分析这次考试。那各位家长，我们从6:30就开始开会，就开了1个小时了，也是在摸各个小组的底儿，助教老师也拉进群里头了，然后让他们都跟大家伙说一下他们各组的情况。在他们说之前呢，我先跟大家伙说说这些天咱都干啥了。我们这些天呀，从线上这个集训以来，是先盯着他们文艺常识的背诵，一开始是盯着名词解释。因为咱们在这个线上集训之前呢，咱们在燕郊已经上了一段时间文艺常识背诵了，已经背了3.5本了，还差一本真题书没背，是名词解释一直没碰。因为名词解释呢，咱们一共有144条名词解释，所以就要求每一天学生背，一开始要求背5个，后来要求背10个。这个文艺常识是占大头，你比如说30天的这个集训时间吧，咱最起码得拿出10天到15天来，咱要讲这个背，就是翻来覆去的就背这个文艺常识。但是咱想着，就是我跟大家伙说一下我的私心啊，我的想法是，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就估摸着今年校园联考可能不能如期进行，所以我就想呢，文艺常识我先小溜着溜着，然后呢我把校考的和校级联考的我就乒乓五次就给他们讲，然后我利用了两天将近3天的时间给他们去改这个电视节目策划。这电视节目策划呀，少的人是定稿那么3-4个，多的是定稿的7-8个，但是一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初定，大毛病没有，后续呢慢慢去拉吧，去给他拔高去。3天没弄完，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们原来写的那个字儿啊都抄，都得围绕到2000多字儿，但是校级联考考试呢要求800字左右，首先得删完了以后呢，再看这质量不行的话还得往上拔高，所以呢进度就比较慢。后来呢我们讲了河北美术学院默评，我们要求把之前定稿的影评按照考试河北美术学院的字数要求统一都改出来，跟学生说好的就是，如果一旦你定稿，将来考试的时候你就直接背完了就直接默写。然后讲了河北传媒学院的录音和艺术与科技这个考题，因为呢就明显感觉就这个一天精神头不如一天，所以呢我就也是那天他们在给我惹急了啊，我就说我要安排一次文艺常识的考试。说句实话，这文艺常识的考试考的是啥呢？考的就是我们在燕郊的时候背的文艺常识，那个魏燕鲁老师的配套习题和文艺常识的1000条。怎么背的呢？半个小时背30个，背完就默写，谁错多少错多少就加上群发啊，就这样一点一点往前啃。我的初步想法是，我觉得会在哪栽跟头呢？我觉得会在名词解释栽跟头，因为名词解释是新背的，而且一段名词解释都100来字200来字，可能他背起来比较困难。但是通过考试的情况下来说呢，嘿，这名词解释反而考的比别的都好。那个填空题考的最不好，但是填空题考的是最基础的题，连框都不来变的。填空题单选题就是书上的原题，所以呢我们也一直在开会，我们都在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在琢磨究竟为啥他们没考好。原因很多，各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把这些助教老师我挨个都给拉进群里头了，然后大家伙都听听他们这个组都是怎么一个情况，让他们给大家伙汇报。那就先从我这组，后来大夏跟我一块儿带他们那几个人开始说。这样的，咱们现在编导跟着集训的人一共是130人，这130人呢分为了16组。
我小鱼老师、吴杰老师，我们带的人应该是多的，一组是十个人啊。除了我们这几个人之外呢，一组是带了九个人啊，有王雨荣老师那组是带了七个人。六个组里边，说句实话，咱们编导学生，能够考过400分以下以上的人不多，所以没有按过他们说专业成绩好与不好，然后文化课成绩好与不好去分组，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在分组的时候，有把才艺展示好的放一组，面试好的放一组。为啥呢？因为他们将来在面对校考学校的时候，他们可能这一组的学生会比较类似，要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每一组他的着重情况我们要给他分一下。为什么先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呢？因为夏一新那组最早是我带，为啥我找大夏帮我呢？因为晚上的时候我要看着孩子，我晚上顶多看到9点，但是有的时候孩子文艺常识背诵跟我就找不着了，我就觉得如果我在，我严重拖慢了他们进度，所以我叫大夏跟我一块儿，让他呢帮我看着学生平时文艺常识打卡、名词解释打卡，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解释这个事儿呢？因为这组啊是我带，为啥分的这个组呢？这组人多一些，这组11个人啊，后来韩嘉晨跟到我这个组，有私心吗？有私心。我把其中一个刺头啊分给我了啊，林德森，谁基本上说话都不听，就我连瞎我在骂呢，可能还听着我呢。然后这里边呢，我把这个程心妍分在我这组了啊，因为将来他可能是咱们机构唯一一个可以去偏中传的，有希望录取的这么一个孩子。剩下呢啊，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的情况分的。但是我这组呢，基本上除了林传森之外，其他的小孩都是老实巴交的。为啥说有私心呢？因为我想的就是，如果晚上我要看到9点，我怕给我找一堆活蹦乱跳的，我看不住啊。所以说呢，这一堆啊，这一组的学生相对来说会比较老实，他们都是在上课的过程中特别听话的学生。有没有逆反心理特别强的？有啊，也是蔫儿的逆反。比如说这林长森是正面刚，唐佳宁是蔫的不干，顶多再加一个韩嘉晨啊，平时说话跟老师逗逗这逗逗那逗逗。这组的整体状态和素质，应该说我认为在16个组当中不能排上第一，可能前三或者前五应该是也有的。这组今天的考试的确是没考好。说一句不好听的，这组如果他的平均分在260分往上，我觉得都不吃惊。为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做窝跟我学的时候，就没有一个炸毛的学生，都是那种特别老实巴交，你让干啥就干啥，恨不得背地里还要自己去卷的这部分孩子。所以这部分这个组，我们刚才在小组里开会的时候，我也说了，我说这组没有发挥他整体的水平，既然没有发挥出整体的水平，那就说明老师还是没有到位啊。这个刚才我们在群里也一直在做这个自我批评，我觉得这个组将来是可以出艺术类重点啊，名校艺术类4重点，或者是河北省前10的，或者河北省前50的，肯定有这组的学生。但是这组整体发挥都很让人失望，所以这里面也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孩子的家长说，这个明着刚的、蔫着不干的和动不动就跟我嬉皮笑脸的啊，这三个孩子家长要私底下再跟他们聊一聊。像张喜悦和雪莹，他俩是那种性子一直都很慢的这个孩子，尤其是雪莹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啊，需要家长再多鼓励鼓励。各位家长，我来说一下我们组的情况。我们组是11个人，但是对于今天的考试呢，就是他们的名词解释确实跟前边单选啊、多选啊这种题来比，就是稍微差一点。因为就是我在给他们布置任务的时候，发现了一种问题，就是他们作业一多就比较容易摆烂，
所以呢我给他们布置任务就是每天五个或者是最多是十个，然后呢谁要是多背呢就可以多背。这里边呢我要表扬一个同学是常佳欣，因为就是名词解释他每天也是按时完成，但是呢他是这个组里背的最多的啊，他比就是布置的任务的时候嗯他要多背下来五六个或者是七八个。嗯，他是就是非常努力踏实，然后他整体的卷面在今天给他判作业的过程中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再说一下子豪，他呢就是也是一个比较踏实的，然后呢就是背书的过程中啊，可能比其他同学要稍微慢一点，但是他的定稿的东西写的是还是不错的。我这个组的学生他们就是每天都按时完成这个作业，反正整体的状态还不错，就是稳步前进的这种一个状态。至于说谁往前一直往前冲，倒是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学生。然后我说一下这个王瑞妍，他呢这个同学呢就是因为他一开始是没跟我这个组，后来他说是因为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带他那个电视节目策划，所以他就调到我这个组了。然后呢说实话王瑞妍他就是在定稿的能力上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呢让他背书啊也背听话啊，就是说他的定稿的就是还是比较慢的，就是我希望就是家长您可以跟他多聊一聊，或者是在他让他平时的时候多来找我啊，我可以就是带他把这个进度去追上。然后我来说一下这个潘宇，他呢特别听话啊，就是因为之前给他改过一些的作业，说实话他的这个作业写的呢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也是能达到中等水平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潘宇，只要你好好背文艺常识，你后边的这些大题呢，就是我呢平时你多找找我，咱们定稿咱们往高一个水平去定。然后呢所以说他这次的这个文艺常识背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每天也是追着我去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能够考的，对于我感觉来说他考的还是挺好的。我来说一下陈一鸣这个同学，就是他呢也是我之前很早就带他，他在背书啊这方面很踏实很努力，但是呢他跟我说过就是他可能就是记不住，就是会记下来就会忘记。然后我告诉他的呢就是你需要就是看完一遍再看一遍，看完了再看啊，是这样去弄。所以但是他的这个定稿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他应该就是差在了这个文艺常识的背诵上。冯然这个学生呢他的定稿能力不错，而且很机灵，就是一点就透。但是他在背书的过程中我们就是背的也还不错，但是这一次的他的这个填空题是没有答好，是错了一半儿。所以说我问他了，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怎么错了这么多。我跟他说的就是需要他课后更加去努力，说实话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点贪玩。然后程欣然呢，程欣然是我之前没有怎么带过他的专业课，但是从这次开始带他的专业课以后，他的名词解释什么的背诵的比较好，他的名词解释背诵的比较好。然后就是他差在了就是文艺常识的背诵当中，但是我这几天给他看默写的这个文艺常识，他几乎是全对的这种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是我还是不太知道他这个书是不是都有没有背过一遍，我跟他说了是自己私下去努力。然后这次考试他就亏在了多选题上，因为他有的多选题只选了一个啊，只选了一个。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多选题他只知道错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是对的答案。这个呢我私下也会再跟他说啊，让他去多背书什么的。然后我再说一下吴润坚跟刘俊南，他们两个人呢就是我带的比较早的学生，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是
就是那种明显就是作业一桌就摆烂，然后呢我就跟他俩就是每天几乎都在聊天啊，我告诉他们你呀要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任务，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任务。嗯，金子呢就是他的背书的这种状态呢不是特别特别好，但是他每天可能就是在晚上11点啊的时候还在背书背名词解释，他呢就是每天抽时间会背抽时间会背，所以说他的这个名词解释还需要这个您就是家长您去再督促他一下。然后俊男呢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而且他又比较细心，所以只要他能够就是自己上进的去背书，我觉得他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再说一下月龄和这个明宇。月龄呢这个学生也是我比较晚接触的一个学生，他的专业课呢也是通过这几天我才知道的。月龄他在写作上边不是特别特别快，然后他在背书上边还是比较好的。他在写作业的时候，我记得前两天啊他晚上3点多的时候还在给我发作业。首先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表扬的啊，然后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以后可以早一点睡觉，把精神养到白天，然后呢让他好好去弄。然后明宇呢就是他呢也是稍微有一点贪玩，但是找他的时候他也会在啊，我们这个整个小组的状况就是找他们都会在，但是你不要给他们留多了东西，留多了就会摆烂啊。但是明宇的背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他非常快，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家长能够多在就是陪伴他们去学习。
家长们好啊，我是那个程文静。我先把咱们组同学这次考试的这个排名啊以及总分给发到群里了，大家可以先看一眼。我觉得我自己在所有的助教老师当中我算是比较严苛的老师，因为一开始那个卢平老师说每天只需要背5个名词解释，给我们每个助教老师分配的是每个人每天只需要背5个名词解释，然后我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要求孩子们每个人都背10个，然后等到后面改到10个的时候，我们依旧也是十来个，就是有的人背的多有人背的少，但是绝对没有说低于10个的。我每一个孩子抓的都特别特别的严，然后咱们也看见咱们这组平均的一个成绩就是60多，50-60左右，在一个中游。说实话我对这个成绩非常的不满意，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是跟我的一个工作强度这是完全不匹配的，我对于他们的一个要求度来说也是不匹配的一个状态。因为名词解释是考到前70，我们现在已经背到100多了，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今天真的还挺生气的，就可能这次考试跟我抓的紧也有关系。比如说像书名号的使用没有用，我也扣分了。然后没有写名字的同学我也扣分了，可能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大。张馨月同学这次的成绩其实是在我的意料之内的，我希望他更好，能进前5，再冲一冲。名词解释什么的背也非常的认真，非常努力，非常踏实的一个女孩子。性格这可能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啊，她这个孩子她努力她踏实，免不了她就是会害羞一点，所以说那个表演这方面可能就是欠缺一点，这个是需要家长跟孩子去沟通一下。然后就是邢月彤这个女孩子呀，可以看出来她这个排名也非常的高，但是今天咱们的考试是只考到名词解释。 关键是他自己意识不到现在的一个危机性，现在有多紧，现在有多应该去好好学习，好好的去定稿，好好听老师话，他自己没有这个意识。然后就是林俊良，林俊良他跟我的互动也非常的多，然后平常定稿呀、名词解释的背诵啊也非常的积极。但是我的建议是可以让孩子把这个姿态再放得低一点，在平常的为人处事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字迹，家长可以去好好注意一下，他这个字儿一定要让他去仔细的练。我不要求他写的有多好看，但至少要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你一笔一画的去给我写这个字儿，太飞了他整体的一个字。也从家长这方面啊，我就是叔叔阿姨，我给你们的建议是什么，你也不要说去去打他，去骂他或者怎么样的，更不要说今天老师说你不好了，说你不行了什么的，这样我看不见他朋友圈了，我看不见他朋友圈，我就了解不到他的动态了。戴琪也是很听话，然后按部就班跟着走了，然后从来都没有过怨言。我说实话，我确实是抓得特别紧，然后给他们留的任务也有点多，但是他从来也没抱怨过说啊我今天写的太多啦什么的，没有过。然后任务也基本上是能按时的完成，但是我对于他这次的这个分数啊不是很满意，我觉得他至少应该考到260分以上。然后就是于蕊宁这个孩子，我们组的女生都是非常踏实非常听话的，然后她也是跟着进度走，她和张馨月还有赵子怡她们三个是一个类型的，都是踏踏实实一个脚印往前走的。但是我觉得她这次的成绩不是很理想，考了234，她应该和张馨月一样260、270，我觉得都是不成问题的，就是多选题和那个名词解释后面有点脱分了。韩佳伟这回考224啊，他平常跟的不错，名词解释打卡呀，然后电视节目策划跟的都非常不错，但是这孩子有个什么毛病，他有点太毛躁了，而且自己的想法比较多。有时候我留，比如说我留10个名词解释，别人都背下来了，他也背下来了，但是他会跟我说什么，他在大群里直接跟我说，老师我觉得你留太多了，那个我背完我就忘了，我背不会，我不行。然后电视节目策划定稿的时候，老师那个什么我听不出来，我不会。然后考试快考试之前就跟我说，不就线上考试吗，感觉他这个孩子整体的这个状态不在状态，他不在一个学习的状态。我不是说在大群里不可以跟我闹腾，跟我闹着玩啥的，我平常我在群里看他们表现好了，我也会发个红包什么的，但是我留下来的任务你能完成，然后你跟我说你不行，这点我是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你完成了，但是你在群里那么跟我说，你影响的是什么，你影响的是其他人的一个心态啊，原来我背的算多的了呀，我背10个名词解释已经算很多了，那得了，那下回我不背了，我就最多背10个，我完成他任务得了，我不往后背了。他会整体的一个群里的一个气氛，它不是一个积极向上，它不是说争着抢着，我今天背15个，明儿我背16个，它没有这种气氛了。就赵子怡，我今天也着重的去强调一下他，他这个成绩非常的不应该，他应该进前10，我觉得是没问题的，结果他考了222，他平常背书背的也很快，定稿定的也很快，甚至于说人家定了一篇，他这边3篇已经完成了，定稿已经定了3篇了，已经进行下一项任务了， 常积极非常努力的一个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次这个成绩会差那么多。下课的时候等到他们摄影课下课，我也会着重的跟他去谈谈这个问题。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首先呢我先放出了我们组这次考试的排名。关于这次考试，除了心仪和齐心这两位同学发挥让我比较意外以外，其他同学都是一分努力一分成效的，并且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对于这次考试呢，整体来说我是在意料之中呢，因为大家都很踏实，而且他们的努力都是可以看到的。首先呢想说一下我们平时早读的情况，我们的早读是7:30开始到8点，我一般是提前2到3分钟在群里叫大家。一般一开始是1到2分钟大家可以人到齐，但是慢慢这几天就会拖的稍微久一点，有5-6分钟，其中有的同学是比较爱迟到的，比如说田浩宁，他有的时候是压根联系不上人的，但是其余同学打电话是可以联系到的。这个是我们组的一个早读到位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是每天给大家开腾讯会议，然后在腾讯会议进行1个小时全程陪着他们，打卡名次解释。但是这个名次解释的打卡进度我们组真的不算是快，甚至说是比较慢的。虽然大家背的比较慢，但是大家都是在往前进的，而且大家记得也是比较牢的。从这次我们考试中名次解释的得分状况就可以来看出来，大家的答案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平时背的80%甚至是90%都是还记得的。其中呢有两位同学，一个是王硕，一个是田浩宁，他们两个的进度真的和别人拉开的非常大，每天早读1个小时。如果我再给其他同学检查没有问到他的话，他这1个小时他就划水过去了，我再给打电话就联系不到人了，除非我跟他着急，我跟他发火之后才会给我背。虽然他们的态度比较好，但是有的时候他是真的很爱玩，很爱划水，有的时候一眼照顾不到他就去玩了，我不跟他急他永远都不会开始。像群里平时我发布任务的时候他会聊闲天会出现，但是一到正经的时候他又去不冒泡了，也不说话了，只有我跟他着急了，我跟他急了他才开始给我背。这几天呢我盯他盯到了晚上11点多，也是有一点点成效的，所以我打算接着进行这个盯人的战术。而浩宁同学虽然就是态度是不错的，但是他太爱迟到了，有的时候甚至是联系不上他，所以我希望叔叔阿姨能帮我盯一下他，因为联系不上他我也不知道他的进度在干嘛，或许他去睡觉了。然后就是这个王硕和浩宁同学，他们在定稿的时候真的很懒很慢，就等着我动手给他改，就群里发的提示发的建议原封不动的给我扔回来，什么都不看，非得跟他急了他才开始动手。但是呢我没有给他动手改，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得自己学会。然后这几天呢也是跟他们着急发了2次火，然后最近也都开始动手写，虽然慢了点但是大家都动起来了，这个是我一个比较乐见成效的。然后这次考试中也有一些同学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像云桥，云桥同学他很踏实，是每次的一些任务都是按时按量准点的完成，并且呢有一个很好的自控力。像他平时的一些节目策划或者是一些影评的定稿，也是虽然我跟他说了改了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过不耐烦，耐心是很好的，并且很踏实很稳。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一个人他如果情况是稳定了，而且他现在的整体来说一个情况也是相对靠前的，那 他如果可以稳定下来这个情况，那么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而且我跟他联系过，他是高一至高二才开始学的编导，有一定的基础底子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扎实。关于他这次考试，我也是非常满意的。但是这一次考试，虽然我们是目前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是不可以懈怠的。然后我跟云桥也聊了一下，云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反馈，云桥是认为自己还是需要保持的。所以我觉得关于云桥这个孩子是需要一个长久耐心的坚持。我觉得他如果是以保持目前这个状态来说，长久的坚持下去是可以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